时候我们感到我们力不能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形，无论是信主长短，无论是属灵的伟人，无论是我们每一位。我这一天在网上看到范学德弟兄他写了一篇文章，大家都读，好多人读过他的书，读过他写过一本书，说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他写的第二本书是我为什么愿意成为基督徒。当然他从他15年前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他一直没有去牧会，一直在网上呢去做文字施工，文字宣教。他那个时候写那篇文章呢，那篇文章的初衷就是他进入一个群，在这个群当中是一批持守极端改革宗信仰的弟兄姐妹，在那个群当中他们审判他，攻击他，谩骂他，用那种非常尖刻的语言去谩骂他，感到受不了。他说15年来我受过无数的人的攻击，包括在网上那些五毛的攻击，我都能坚守，但是当我面对那些主内肢体，那些我的弟兄姐妹用那种恶毒的语言攻击谩骂的时候，他感到受不了，所以他感有些崩溃了。所以说在那段时间他跟许多的牧者联络，他看描述他如何走过那段的过程。我就想，一个人在主里面这么多年，一个传道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你我都一样，我也有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就想，既然我们都是这样的生命，我们都是在主面前都是这样，我们当如何成长？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2章，记述亚伯拉罕他信心到一个高峰。什么高峰？就是说上帝说你去献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他毫无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去争辩，干什么？就听从顺服上帝的命令，去献上他的儿子以撒。我们就想，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如此信心刚强的人，是我们好羡慕，好羡慕。相比之下，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每天生活当中常常小信，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位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我常常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去读整个的创世纪12章到22章这长长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一直如此刚强。关于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讲了3次了，第一次我们讲的是创世纪12章，第二次我们讲的是创世纪15章，今天讲创世纪22章。我们实际上都不是讲这3章经文，我们是讲的是创世纪12章到22章这个长长的大的段落当中，我们来看上帝的亚伯拉罕身上有什么计划，有什么美意，亚伯拉罕有怎样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如何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从创世纪12章到22章这长长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他一生当中经历了如何怎样的信心成长的过程，然后来对照我们自己走过如何什么样的信心成长的过程，我们如何在以后的属灵道路上信心一天一天的更加坚固，一天一天更加的是长大。好，谈到信心的成长，我们首先强调一点，每一次讲到上帝的救赎恩典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完全的恩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即使我们的相信，我们心中的相信，我在布道会上的觉知信主，我每一次的在上帝面前的那种相信，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恩典，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的结果。千万不要以为哦，这是我的努力，我所思考，我做出来的。你看别人他就不信，我相信了。千万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努力。所以说，关于这一点，加尔文说，信心是坚定而清楚地认识到神对我们的慈爱，信心是建立在基督所应许的真理上的。这真理不但启示给我们，而且由圣灵印在我们心里。因此特别留意，信心是圣灵在每一个上帝的子民心中做工的结果。那讲到这里，有人说了，哦，既然这样，信心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是上帝做工的结果，那为什么还说要信心的成长？这是我们要留意的。这儿特别强调什么呢？ 得救的信心。强调得救的信心。为什么得救的信心是圣灵的工作，完全上帝的恩典？这样的信心从来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而失去，不会说我软弱了，我跌倒了，我就救恩没了，不会。这是上帝在你心中做工的结果。圣灵不仅重生我们，也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要明白，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获得上帝的拯救之后，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更加信靠神，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怜悯慈爱，靠着上帝的话语来继续往前行。当然，因着我们对上帝话语认识的不足，对上帝的认识的不够，对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的认识不够，我们常常信心软弱，我们信心像小很幼小。这个时候我们会常常有软弱，许多时候面对看着环境的恶劣，看着乌云漫步，我们就忘记了那位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信心坚固，需要信心成长。讲到这里，我要特别留意提醒大家，我这儿所说的信心成长不是指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圣灵在你我心中做工的结果，这个不会失去。我这儿所说的是我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对上帝的仰望信靠，靠着主的恩典去走人生的信仰之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信心的成长。好，谈到成长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信心的根基。我们上个礼拜天讲到主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根基是他对上帝应许的相信。所以说任何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因此我们所谓的信心的成长是指什么？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更加加深。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对上帝有一颗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但是我们却可能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借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来到上帝面前，来研读上帝的话语，来听到，来查经，来这个在上帝的话语上更加认识神，认识神的怜悯慈爱，认识神的圣洁公义，认识神的信实，认识神的全能，然后更加信心得以成长。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信心成长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上帝话语的根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什么？需要持久的听到，需要持久的查考上帝的话语，需要持久的研读上帝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信心成长的第一个途径。好，第二个途径是什么？是信心的操练。我们每一上帝带领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人生道路，我们每一个人走的人生道路不一样，有的人一生道路平坦，有的人一生道路坎坷，有的人一生在健康顺利的生活中 成长，有的人在疾病在患难当中来成长。上帝跟每一个人的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是上帝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都经历信心的操练。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信实，来操练我们一天一天更加信靠仰望神。这就是我们信心成长的途径，两个方面。那像我们看亚伯拉罕，整个的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它记述了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直到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命令，献上以撒，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信心成长的过程。这其中是建立的什么？是建立在上帝对亚伯拉罕一次一次的应许上。我前面讲过几次，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记述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然后后面四次重申。四次重复，第一次十三章是给对罗德，当时罗德离开亚伯拉罕那一个时候，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第二次是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再一次重申那个应许，记述在15章的一到七节。然后再一次是17章，上次再一次重申，亚伯拉罕99岁了，那个时候上帝有一个立约的应许，然后让亚伯拉罕赐给他一个儿子。最后一次是22章，就我刚刚读的经文16到18节。这上帝一次一次的重申他的应许，为什么？因为 亚伯拉罕的信心需要上帝话语的坚固，唯有建立在上帝话语上，他的信心才一天一天的长大。因为亚伯拉罕也经历了无数次的信心软弱，下面我们详细来看亚伯拉罕会经历了哪一些信心软弱的过程。所以说的这里面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过程，一个是靠着上帝一次次的重新他的应许，另外什么，靠着他在每一次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不同的环境。亚伯拉罕的一生并不平坦，亚伯拉罕经历过什么，经历过饥荒下埃及，也经历过信心的软弱跌倒，在埃及跌倒，生以实玛利跌倒，他也经历过他的属灵的高峰，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他像以撒。所以说亚伯拉罕在上帝的话语的应许当中坚固他的信心，在每生活的每一段的经历当中更加信靠神，他的生命的成长，这就是亚伯拉罕在一次一次的信心成长之旅。好，我们下面就详细来看亚伯拉罕一生当中他的信心成长之旅。好，首先我们来看十二章，当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当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呼召之后，他没有去继续询问，就像我们一般来说听到一个上帝的呼召，我们要继续询问神是不是这样啊，真的吗，我要离开我的家，到迦南，离开我的那个很富的地方，很富裕的地方，迦南地的乌尔，到迦南地区，那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那个地方是不是富裕，他没有去问，他顺服上帝的呼召，他离开他的家乡迦南地的乌尔，来到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为业的地方。当然在亚伯拉罕去之前，亚伯拉罕可能想象什么，哦，上帝既然给我了，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好地方，不错，上帝告诉他了，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但是等他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不是一块空地，原来那个地方不是一片无主之地，那个地方有人住，有谁住着，有迦南人在那住着呢。那么当他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有个问题了，上帝应许我说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将那个地赐给你为业。去了发现什么，那个地方有人住，不是无主之地。就像今天假如你的父亲跟你儿子说，儿子，我给你买了块地，那块地是你的了，儿子跑去一看，发现我爸坑我呢，那地儿有人住呢，有主之地，不是我的。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神明明说赐给我了应许之地，但是有人却住在那里，他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十二章的七到八节，他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的经验，如果上帝告诉你应许和你的经历有出入，那怎么办？比如上帝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是以马内利的神，然后你的生活经历发现，当我在患难当中难受当中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那位神沉默无语，上帝没有回答。当你在患难当中面对上帝没有沉默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所相信的神是真的听我祷告吗？神真的那样应许了吗？我们常常怀疑，但亚伯拉罕这儿没有怀疑，没有怀疑上帝的应许，他立座坛来敬拜神，求告神的名。按照我们的想象当中，当我们向神求告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应该是历史改变，就像我们诗歌唱的一样，我一祷告来到他面前，哦，神必给我成就大事，真的吗？但是当亚伯拉罕求告神之后，他的问题并没有马上获得解决，反而面临了一场更大的问题来了。什么问题？饥荒。所以说我们的常常听到见证是，我们求告主名，问题迎刃而解。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不同，他来到应许之地，发现那地是有人住，然后呢在求告神， 神不但马上把那没买那块地给他，反而那块地遭遇大的饥荒。当我们受到打击时，当我们求告神，坚信神的应许，神不一定马上挪去我们的患难，甚至有时打击反而不减，反而更加加重。面对这个情形，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否继续仰望神？我们是否仍然坚守对上帝的信心？昨天晚上我带领大家在主日学当中来研读约伯记。当约伯遭遇第一次的患难，一刹那间他的牛羊骆驼财产都没了，他的儿女都没了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我赤身而来必赤身而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有这样的宣告之后，我们认为说上帝一定会拿去这样的患难。从约伯记第二章看呢，患难并没有拿去，他的患难更加加重，不仅是他的一切都没了，他的身体受伤害，他从头到脚长了毒疮。那个时候他仍然向连他的太太都说，你死了吧，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这个时候约伯怎么说？我们从上帝得福，不也从上帝得祸吗？你可以看，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如何坚立，不是周围的环境。所以说我们的信心不要建立在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感觉上，信心不是因着你的环境是有利顺利你信心的坚固，信心也不是因着评估你的心情，我就让这心情好我信心坚固，我就让这心情不好我就信心就软弱，不是。信心让我们单单见仰望上帝的应许。所以为什么要向上仰望？我们为什么要仰望耶和华？就是要我们知道不要看周围的环境，而要单单仰望上帝的应许。所以说记得我们的话，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刚强，才能更加坚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当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打击，面对饥荒的时候，他下了埃及。圣经当中记了多次下埃及，每当一饥荒他们就下埃及，因为埃及那儿是粮食丰富。那么在这个时他请记得留意，其他都下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以撒下埃及的时候，二十六章二到五节，耶和华神拦阻以撒。然后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那么大的饥荒，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们下埃及，上帝又应许你们去，我必带你们出来。但是亚伯拉罕这次下埃及呢，亚伯拉罕没有寻求神。为什么？亚伯拉罕信心软弱了。上帝带我来到应许之地，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我的，这个地方还饥荒，我怎么办？下埃及去了。所以说当我们上帝的应许和我们的环境相抵触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信心软弱，他离开应许之地到了埃及。到了埃及那个地方好吗？那个地方好，确实有吃的，但是却发现埃及人凶恶，他心里害怕。他害怕什么？他害怕说他的妻子太漂亮了，他妻子太漂亮，怕惹来杀身之祸。许多人读到这里不知道，都想不知道萨拉怎样的漂亮，因为那个时候萨拉已经六十五岁了。但是亚伯拉罕就说，告诉萨拉说，千万不要告诉我们是夫妻，如果告诉我们是夫妻，可能你太漂亮了，可能把我杀掉，杀父夺妻，这怎么办？说我们两个是兄妹，我们就兄妹好了。所以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软弱了，信心软弱，他离开应许之地是信心软弱，来到埃及看到周围的埃及人的凶恶，又信心软弱，撒谎。不但是撒谎，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是个男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什么？害怕不能保护太太，还借着太太吃软饭。哦，这个事情真的是亚伯拉罕只是跌倒得很惨。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说，我们想象当中， 我们只有软弱了，跌倒了，上帝会怎样？上帝会击打管教，这是我们一般的想象当中。但是看，当亚伯拉罕信心软弱的时候，耶和华神怎样？耶和华神伸手搭救。怎么伸手搭救？伸手干预。耶和华神就告诉埃及王法老说，这个妇人你不能动，哎，他这是上帝保守他。所以上帝你会发现，上帝虽然不喜悦亚伯拉罕在软弱当中所行的，但是上帝却坚守他的应许。为什么？他的应许是从撒拉要出应许的后裔。所以说上帝伸手干预，伸手搭救亚伯拉罕和撒拉。所以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会体恤顾念我们的软弱，眷顾保守我们。请大家留意，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信心软弱而跌倒和不信犯罪不同的结果。有什么不同？你给大家看，亚伯拉罕这是什么？信心软弱跌倒，上帝伸手搭救。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旷野当中干什么？旷野当中是不信，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会带他们进入到流奶里面的迦南美地。他们会怎样？他们就上帝让他们倒闭在旷野。两种不同，一个是不信，不相信的那种不信而犯罪，上帝会审判；一个什么？是信心软弱而跌倒，这个时候上帝会使你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站立起来。这是记述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当继续往下读二十章，又发生同样的事情。读到这儿的时候，好多人不理解，不光是你我不理解，许多圣经学者也不理解，说是不是记重了，又记另一次。但是大多数的圣经福音派的圣经学者还认为说，不是另外一次，而是又一次软弱。我们会在同样的事情软弱吗？会。你我的经历都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软弱跌倒，并不是软弱一次就过去了。说信心的功课不是一次学成的，信心的功课需要多次学成。好，这一次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的跌倒。我们再看十三章，十三章是什么情形呢？十三章亚伯拉罕从埃及地回来了，埃及地什么时候？他下埃及的时候是贫穷饥荒，回来之后呢，上帝祝福他，他的财富增加，他的骆驼增加，牛羊增加，成不了了，那个地方不够了。这个时候他和他的侄儿罗德说，我们俩不能打，我们要分开。他说你往东我就往西，我俩分开就好。这是一个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功课的学习。为什么？信心的功课不仅是要在贫穷的时候学习，信心的功课也需要在什么？需要在富足的时候学习。富足的时候如何信靠神？有的人以为我穷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只好信靠神，我今天富裕了，我就不需要依靠神了吗？靠我自己就可以了。他却忘记什么？一切的财富都是上帝所赐。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的财富是上帝所赐的，我们只是管家。但是我也知道许多的基督徒在面对巨大财富的时候往往软弱跌倒的。但是亚伯拉罕这一次得胜。怎么得胜？他说，告诉罗德说，遍地都在你面前，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哇，亚伯拉罕这样做事情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从人的来说太傻了，他是你侄儿，你是长辈，应该是有地方要分家，也是亚伯拉罕先挑。从人的角度来说太傻，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太危险。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上帝赐给你的，你怎么能这样让罗德先挑呢？当然罗德最后怎样？罗德贪爱世上的富贵荣华，罗德往哪去了？往那个地上繁华的大城市去了，去了索多玛俄摩拉。以后你会发现，到创世纪十九章，记到上帝倾覆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段你知道。好，上帝坚知道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没有失去这个应许之地，上帝反而在 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之后，上帝再次重申坚定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五章。上个主日讲十五章，当然我重点讲的第六节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这就成为他的义。那么今天我们来回再回来看十五章。十五章什么情形呢？十五章是过了多什么时间呢？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七十五岁，到了十五章呢，这时候八十五岁了。上帝应许的土地还是应许之地，还是有人住着，亚伯拉罕是在寄居在那儿的客旅。上帝应许的是后裔，后裔也没见着。这个时候一天，十五章开始说，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拉罕向神抱怨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拉罕心中有委屈。怎么委屈呢？神啊，你告诉我说你要赐给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因为说了十年了没见到孩子。他心中有抱怨有委屈。当然亚伯拉罕当他心中有抱怨有委屈的时候，他是来到上帝面前倾诉。请大家留意，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有在上帝面前有委屈的时候。无论是你对上帝的计划你不了解，还是对环境的那种受不了，还是别人的无端的那种猜疑、谩骂、攻击，你感到委屈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怎样？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倾诉。你会读诗篇会发现，有许多时候就是诗人来到上帝面前倾诉心中的委屈，这个时候那位慈爱的上帝往往去包容垂听他儿女那些不敬的言语。你去读耶利米书十二章，耶利米那个祷告就是很那种抱怨委屈的。但是神怎么聊？神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做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领着亚伯拉罕到外边来看星星。亚伯拉罕八十五岁了，上帝领着一个年迈的八十五岁的老人天上出来看星星，让他数，抬头数星星，你能数过来吗？数不过来。数不过来说你的后裔就要像这样。亚伯拉罕已经八十五岁了，他一个儿子也没有，他所有的只是上帝的话语，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上帝的应许。上帝一次次的说，我要赐给你后裔，我要赐给你后裔。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亚伯兰他的信心得胜，上帝一句话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这就算为他的义。哇，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因信称义的应许，特宝贵。所以说神叫亚伯拉罕继续等，亚伯拉罕需要等候上帝应许的实现，等了十年了还要继续等。我们今天我们也需要等候上帝的应许。我们的信心往往就在等待当中软弱下来的，也是在等待当中需要成长的。亚伯拉罕在等待当中软弱了，并且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软弱，最大的一次跌倒。经文接着记下来，怎样记下来？他做了一件事情，上帝既然应许我说要有儿子，但是撒拉年纪这么大了，儿子怎么生？儿子生不了怎么办？等候等候等候的时候，我们往往的办人的办人的人的就是这样，等候等不着的时候就要帮忙，给上帝帮忙。所以说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个时候给上帝帮忙了。上帝既然说应许我有儿子，但是呢以撒又老了，那怎么办？好了，就把以撒的使女夏家纳他为妾，让夏家所生的就是了。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跌倒，这个跌倒远远重于什么？远远重于下埃及，也远远重于在埃及撒谎。为什么？这是对上帝应许的小信。上帝应许说要赐给你后裔，你自己去要去做。当然亚伯拉罕这样做了之后，为自己的家庭带来无穷的灾难。 对今天后代也带来无穷的灾难。为什么？以实玛利的后代和亚伯拉罕的后代一直在征战，一直在打仗。今天你看看中东的战争就是这样。所以说，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怎样，上帝是不是去啊？你这样做不行吗？上帝仍然去为亚伯拉罕收拾烂摊子，上帝要安置夏家，安置以实玛利。但是告诉他说，以实玛利不算，不是应许的后裔，以实玛利不算，不是撒拉的后裔，从撒拉才算。上帝仍然安慰在软弱当中的亚伯拉罕。那个上帝真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亚伯拉罕再次软弱，再次跌倒，上帝仍然安慰他，仍然为他收拾残局。继续往下看，86岁生了以实玛利，上帝说不算，继续等，等到什么时候？又等了13年，99岁了，撒拉也90了。罗马书4:19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在人看来好像神的应许要会落空了。但是罗马书4:19说，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他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神的应许再次临到，再次临到。神怎么说？神说要赐他一个儿子。赐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怎么想？亚伯拉罕在那偷着笑，100岁的还能生儿子吗？撒拉90岁了还能生养吗？这个时候谁说让他立约？立约，你不是说还说100岁还能生吗？上帝让他立约，立什么约？上我们说亚伯拉罕之约，立约，上帝早就立约了，从在25年前已经立约过了，这次一次的重申，这次说不但有立约，有一个立约的记号。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受割礼。从此以后，以色列的男孩第8天都要受割礼。但是当时的时候，也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家的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命令。亚伯拉罕怎么顺服？上帝说你要受割礼，他马上当天就让全家的男丁包括他自己受割礼。不要以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没有发怨言，上帝你让我等了24年了，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来到上帝一说的时候，他马上受割礼。不要小看他，已经99岁了，一个99岁老人家受割礼，他马上顺服，他顺服下来，上帝赐他一个儿子，100岁的亚伯拉罕，上帝赐他儿子，他心中充满欢喜快乐，老年得子。今天所谓的老年得子，50岁、60岁已经很老了，亚伯拉罕是100岁得子。那种兴奋，那种在上帝面前人之常情的兴奋，上帝应许实现的那种高兴，那种喜乐，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一天突然上帝对他说话了。我们喜欢上帝说话吗？我们特喜欢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盼望每一天都听到上帝的话语，我盼望祷告当中上帝对我们说话。但这一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了，他怎么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哎呀，亚伯拉罕懵了，一生无数次听到上帝的话语，都是安慰，都是帮助，这一次听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感到怎么这句话语怎么来？上帝亚伯拉罕没有去问，亚伯拉罕不是给上帝不能问的人。你去读创世纪19章，当亚伯拉罕对为着谁，为着那个以索多玛俄摩拉向上帝祈求的时候，说了多少遍？ 一再祈求，一再祈求，用我们的看的观点来说，得寸进尺啊。告问上帝说，里边有50个异人，你就不要杀了吧，哦，不毁灭了吧？上帝说可以。啊，上帝里边有40个异人，你不毁灭了吧？上帝说可以。上帝有10个可以吗？就这样一次次的来求。但是这一次呢，他没有求。为什么没有求？太明确了。我们常常我们的习惯是，神啊，求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该如何走。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清楚明白，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如果说光说带着你的儿子，他还想带以实玛利可以不可以？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点名以撒。好了，这没有不能改了，不能说以实玛利了。往哪儿去？往摩利亚地区。到了地区干什么？将他献为燔祭。哇，这个事情太明确，上帝的命令太明确。上帝的话语每一句都扎着亚伯拉罕的心。他没有想到上帝会这样说话，但是上帝说的如此清楚，亚伯拉罕没有讨价还价，他顺服上帝。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跟从神40多年了。我为什么说40多年？他75岁蒙召，75岁是吧？那现在多少岁？圣经没有说。他100岁生以撒，现在以撒多大？圣经也没说。但是以撒可以怎样？可以背着柴上山了，最起码要14、15岁以上吧，因为太小的背不动柴呀。上山你说是8岁10岁可以自己跑走路，但能够背着柴上山要10几岁以上。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至少110到120之间了，这个年龄。这个时候他跟随神已经40多年，他已经质疑无数次经历上帝的恩典，无数次在信心的坚固，他来到上帝面前，他顺服神，他知道以撒是上帝赐的，他也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上帝说了，上帝必成就。上帝说既然要献上以撒，我就献以撒，至于以后呢，以后上帝必要成就。说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说，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必叫以撒复活。他相信神，这是我们从我们人之常情而理解。亚伯拉罕是心中不舍，舍不得那种老年得了儿子，心中不舍。实际上从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不仅是不舍，不仅是不舍，他更大的挣扎在哪里？更大的挣扎是，上帝现在说的和他以前的应许似乎矛盾。为什么矛盾？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这会儿说什么？让他献上以撒。那我们就想了，你既然让我献以撒，你可不可以晚点，等以撒结婚了，生了再生了个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后代可以传下去，那个好吗？你现在以撒没有成家，没有生子，你这个后裔怎么传下去？亚伯拉罕心中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上帝的应许，他既然应许了，他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他也是那位全能的上帝。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上帝应许必定实现，上帝的应许一定会他的办法。我们所做的什么？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顺服，继续顺服。所以说，就是诗歌叫信而顺服，信心带来一定是顺服，信心所带来的就是我们要去顺服上帝的命令。所以说，当亚伯拉罕真正顺服神以后，上帝给他应许，再次重申。你会发现这次重申怎么说的？上帝指着自己起誓说。你会发现那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常常说为了坚定我的话语让人相信，我起誓。向谁起誓？我指着天起誓，指着比他大的起誓。那上帝怎么起誓？上帝指着自己的起誓说，再次重申他的应许。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一生属灵生命的高峰。亚伯拉罕在这次信心的考验当中，他不仅仅能够得胜，他还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什么功课？当他献上以撒之后，预备献以撒之后，亚伯拉罕发现天使给他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一个献祭的羊羔，那有一个献祭的羊羔，那个羊羔预表谁？预表将要被献上为祭的那位耶稣。多少年之后，那位独上帝的独生爱子被献在哥哥他山上，那位羊羔。但是在这里预表那个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相信神，无论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一切、你的侍奉、你所需要的一切，耶和华以勒，他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基督徒要记得这句话，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讲到这里我们发现，哎呦，亚伯拉罕太伟大了，信心成长得太厉害了，他这么个过程我们觉得是到了高峰了。换成你我，接下来这一段又跌倒了。继续往下看，如果我们刚才经文没有打，如果你有那个圣经打开这一段，22:20，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家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雪、哈索、毕达、伊拉、毕土列，这毕土列就生利百加，就是那个利百加的爸爸。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罕、他乡和马加。大家读这说这段话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冒出这不是继亚伯拉罕的后那个事情吗？突然冒出亚伯拉罕的一个兄弟，他的兄弟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哦，这样你会发现，就像你吧，今天你会发现突然一件事情，你呢信主了，信主你告诉你的家人，哎，很开心，告诉你的同学朋友很开心，我信主了，我信主，上帝赐福于你，哎，一切你都丰丰富富，上帝祝福你，你常常分享你的见证，上帝如何保守你的家，赐福你的工作，赐福你的一切，很开心。有一天你回国发现，哇，你那个尚未信主的兄弟，比你发达多了，你那个同学，你那些同学一个个飞黄腾达，家里的生意，哇，那种感到，你感到很那种无语，上帝，这上帝啊，我信主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呢？就这个意思。亚伯拉罕，你跟随主40多年了，谁让你告诉我说40多年了，你说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40年了就一个以撒，你说我这个兄弟他没跟随你呢，见面告诉我他八个了，他一个妾还有四个呢。如果你是怎么样，信心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考验。所以说每一个人呀，我们信心的成长，信心的坚固，我们怎么办？我们信心，你会发现，我听到好多人给我，弟兄姐妹跟我说了，回国之后给同学传福音，没法传，你比我过得好多了，我怎么传？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坚固，怎么坚固？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你什么？我们相信的上帝是那位赐福的上帝，不错。我昨天晚上给大家查经，一再问一个话题，你是看重那位赐福的上帝，还是看重上帝的赐福？完全不同。你看重上帝的赐福和看重赐福的上帝是不同的概念。这句话不好理解，很简单，你的孩子是看重爸爸妈妈给他买的巧克力，还是看重给他巧克力那位爸爸妈妈？所以说你我在上帝面前的信心如何坚固，如何坚固。亚伯拉罕的成长之旅告诉我们，属灵的伟人需要成长，你我也需要成长，每一个人信心都需要成长，每个人信心成长一定是在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亚伯拉罕一次一次的信心成长都靠的是上帝一次一次重申他的应许。所以说讲到这里，你再读圣经，读了创世纪从12:225次重申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不要感到虚，哎呀这么麻烦，每一次都在重申， 就是在一次次的重生当中，亚伯拉罕的信心得到坚固。同样，你我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来听上帝话语的宣讲、听到的时候，研读圣经、查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早读过了，那个我早听过了。”就是在一次一次的上帝话语在你进入你的心中，你才能够成长。我听一个老人家说，他读圣经读了70多遍了。他说：“我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亮光、新的看见，都好像发现上帝话语是新的一样。”说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话语面前坚固、坚固再坚固，多读上帝的话语。信心的成长需要经历，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人生的经历，无论是坎坷还是平坦，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不是说不需要，我们看约伯，约伯记一开始就说他行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重复了好多遍。就这样一个人，当他经历了一切患难痛苦之后，他说什么？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会白费，每你的人生当中，无论你的软弱跌倒还是得胜，你做了任何的事情回头看的时候，都有神的恩典，都满了神的祝福，都有上帝的美意，都让你在其中的成长。所以说诗人在苦难中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成长需要经历，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需要有软弱，会有软弱，会有跌倒，会有失败，不要怕。那位慈爱的上帝，那位信实的上帝，必使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在信心的成长道路上坚固我们。今天早晨我一个机会也听到袁志明牧师和师母的一段分享，我再次听那个分享的时候，我一看不是在去年在温哥华那一次，在威灵顿教会那个加兴那一次，另外一次内容差不多。我再次听的时候就发现，神为什么让袁牧师经历这几年这种被人的批评、论断、指责这种痛苦当中，有神的美意。我看到现在的袁牧师和以前的袁牧师有很大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更加谦卑，更加在神面前认识上帝的恩典，更加认识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我都是一样，不要怕你的软弱和跌倒，不要怕经历苦难，上帝有美意。所以说在这里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曾经经历得胜吗？你曾经经历软弱跌倒吗？得胜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软弱跌倒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走这个信心成长之路，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成长道路所的那种基督徒的生命需要那种戏剧化的，不是，我们的信仰就是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那种生活当中，看似平坦的生活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话语的宝贵，一天一天生命长大。我们在这条走这条人生道路上，需要弟兄姐妹的陪伴，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一直一同走这条道路。我们需要彼此代求，彼此祷告的托持，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扶持，走这样一条信仰之旅。当我们有一天回头走看的时候，我会发现满了神的恩典，因为神以他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低下之有。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